参加我们的海经讲坛系列讲座。今天呢，是我们讲座的第81讲，也是我们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讲座的第4讲。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天津社科院研究员、原文学所所长张春生先生。张先生是天津市政协11届常委、文史委副主任。他早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与批评，著有专著和论文100余万字，尤以作品评论和分析文学与文化现象影响于世。今天呢，我们请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讲座主题是从非遗角度看天津的妈祖文化。下面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春生先生为我们做讲座。
感谢大家星期六来听，非常感谢。今天呢，这个题目呢是妈祖文化引起的，因为下个月的25号，咱们天津市第5届妈祖节就妈祖文化旅游节就有开始了。在这之前呢，那个我就是说接受任务整理了一些相关材料，因此呢我就这个题以它为中心，不是专门说它，以它为中心呢谈谈咱怎么对待非遗。因为我也参加了几轮非遗项目的这个评选，这个感觉到存在一些情况，又跟底下在座的一些人聊过天，也感觉在非遗的问题上呢有些糊涂观念。这个实际我要讲的核心就是非遗是一种文化精神，只要有精神在的东西才是我们非遗要保护发展的一个核心。如果我们光要形式不要精神，恐怕这个非遗就不是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这个我讲的第一个题目呢，就是说老生常谈说非遗的定义。非遗的定义啊，是联合国下的。那很简单，这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啊，它在这个保护非遗公约的定义是这么说的：他说，非遗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众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这句话因为它是从外文翻过来呢，又比较的就好像读起来有点费劲，我简单的呢解释一下，咱就是要记就记住我解释的这个呢，我觉得就好理解了。首先呢，就是说它一定是群体、团体和个人进行的文化遗产的实践、表演及表演形式，这是它的第一个重点。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说天津的黄会，天津的这个应该说是彩街表演啊，在巡街表演，唯独全国只有天津叫黄会，而这个黄会呢已经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近呢，就我们有几位同志，比如像这个原来那个娘娘宫的管委会的副主任叫尚杰女士，她连着出了两部东西啊，一个就叫做黄会，一个呢她是对黄会的研究。这个黄会的研究呢，她写完了以后呢，就因为我不是整理这个材料嘛，她就给我，她在这个研究当中，我就简单的介绍天津的黄会应该是从这个康乾盛世就有啊， 从现有的资料来讲，虽然不准确，或者说我们没有确凿的材料说明这个康熙就给定成皇妃，这个没有确凿材料，但是康熙和乾隆来到天津看过皇妃，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因此呢，正是由于他看过，所以地方官员呢就认为这个会那是皇帝御驾，就是亲临这个现场看过，所以呢天津就是管它叫皇妃。实际这是一个表面现象，天津的皇妃更重要的我觉得不是在于皇帝看不看，而它体现了我们作为一个老移民城市运河驮来城市的一个象征。大家都知道天津的历史呢，我们都知道是1404年，是吧，这个永乐大帝呢是亲自给天津命名就是天子驾临之地嘛，又是在这个三岔河口这一带，所以定名为天津那么呢全国只有天津是一个有准确建位筑城时间的城市，就天津这一个，全国就天津这一个。但是天津的历史并不是只是600年啊，只是600年。那么根据现在地下的这个挖掘呢，我们的这个10多万年前的人类活动遗迹在蓟县啊那一带都有。哎，而挺有意思的是，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不是都是曹操热吗，实际是曹操最早把天津的水网联系起来的一个地方啊。大家都知道汉沽啊不是有曹操的遗迹吗，啊还有一个人工开河的河区叫平鲁区，也是曹操下令开凿的。他这个开凿以后呢，就使得天津的这个水网啊形成了一个就是岔口状态，换句话说不是都往海上流，就是在内地几条河之间都连起来了。而天津这块地方当时并不叫天津啊，但是这块地方是包围在水网里头，也就换句话说天津的城市第一个形成的是由于有人工开凿河区，使天津成为一个水网的一个核心区。因此呢后来这个河区到了唐朝形成高潮，就是说京唐大运河啊，隋唐时候形成，但真正使用而且把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是曹阎两运，这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元朝建都于北京，也就是叫大都。那么呢南方的粮食要往北方运，那当时最好的运输手段就是船，因为它装得多而且比较稳妥，又是运河，那么天津就成为首都之外的一个最重要的集散地。那么是天津的民众在这时候才聚集起来，那么它有主要三种成分，一种是当年就是军事守卫，因为天津始终是一个军事据点，不管它叫这个海京镇还是叫直沽寨啊，还是叫后来的天津卫，它始终是以军事要塞的形式出现啊。那一卫就是几千人，三个卫加起来就是1-2万人，那光是部队就这么多，何况呢明朝的部队是可以带家属的。大家想一想，这当然这个人员聚集，这首先是这个军人啊，这个军事，第二就是盐运漕运的人员啊。盐运漕运因为天津成了一个集散地了，那么盐运漕运就发展。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说当年运粮的时候允许船员可以从南方带一点土特产作为交易，以补工资啊运输费用之不足啊。过去管这种东西叫土移，就是说可以把南方的土特产啊拿到北方来。因此天津很快在军事要塞的同时就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啊。现在你都可以看出痕迹，为什么是比如说大胡同啊， 顾义街，它在城外这块，咱们都知道啊，白牌电车道围的那块是城里啊，就是现在东南西北这几个马路，这是城里，它就商业在外头非常发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天津发展起来以后，就是河北山西的一些民众都聚集在咱们天津，这样大致那么三类人，当然也包含少数的就是说原住民啊，而原住民基本上当时是以武清啊、静海啊，因为这个县的历史都很长，他们为主啊，大致是三大类啊，就是军人啊，这个盐漕两运的人员，以及啊河北吧，咱们姑且那么说，河北聚集，也当然也含一些个土著人。我为什么讲这个呢？这就讲到马祖。大家知道啊，你要到北京说马祖，不仅信众很少，它的庙宇，换句话就是它的硬件也不多。而在天津，经过几种资料的核对，至少有20多座，就是马大一点的马祖庙，类似于咱娘娘宫这规模的，在天津这个地区有20几座，那大大小小20几座。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上个世纪末，在开发河东的时候，当时我也在政协，正当这个文史委的副主任的时候，正好在河东，就现在的叫做元明清天妃遗址，就挖掘出来这个一个庙宇的遗址，这才确定这是当年的这个东庙啊，也就是说呢是元朝的时候的一个马祖庙啊，至少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啊，我们天津同时并存相当规模的马祖庙，至少现在知道有俩啊，实际还很多啊，很多。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谈，好像我说的远了一点，实际不远，就是说和我们天津的根有关系。由于我们是军事要塞，那么呢特别是南兵来北方的多，因为当时天津已经处于一种带有边界状态啊，大家都知道天津实际在一宋朝的时候咱们是边界啊，跟辽国的时候对峙的时候咱这是边界，那么加上盐漕两运军事要塞，因此外来居住的人就比较多，而这个漕运，尤其是漕运从南方来呢，南方最好的茶叶产地像福建是吧，粮食产地是江浙，那么他们信奉马祖，那么随着船员就往北方移。你现在如果我们找大运河的文化遗迹，我们发现凡是沿着大运河一带的这个马祖信仰都有痕迹啊，都有痕迹。而到天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核心区域啊，核心区域。于是乎呢，这么马祖信仰就带到天津啊。而带到天津它的一核心理念，它是一种什么理念呢？首先就是马祖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精神，一会儿我再说，就是它所具有的一种精神，使得大家呢就觉得我也信马祖，虽然我是福建的，你可能是山西的，但是咱们如果都信马祖，好像我们就有一个认同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移民城市，一个重要的叫做精神认同。就是我可能说的是北方话，你说的是南方话，交流起来好像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共同站在马祖面前，我们可能就心灵相通，这是第一。第二，唯独在天津有一个拴娃娃的风俗，它为什么？我始终不认为拴娃娃就是迷信，它是一个移民的一个遗迹，移民遗迹，我要想把根留下来怎么办呢？我到娘娘宫那儿，我请一尊娃娃作为我们家的大哥，实际就说我是天津人，是这么个概念。不要以为拴娃娃呀迷信，不，生育是人很重要的一种功能，那么全国都有这个生育问题啊，谁都，你看哪个庙不去拜佛的时候都有那个求子的这个祈祷意愿，为什么天津唯独是拴娃娃呢？它和它这个高度移民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啊，高度移民化有密切关系，它实际是一种认同感 啊，一种认同感。我们对娃娃的尊重，可能咱们在座的老先生老同志都知道，那还是很敬重的，很敬重。不管他拴的时候有多少神秘感，好像是偷一个，实际也不是偷，就公开的在那儿，就是叫公开的悄悄拿一个，就是实际大家都是这个心态。然后随着他不断的年龄增长，还给他洗娃娃，从小孩给洗到老头，而且尊重他，实质就是把他作为一种长辈，就是娘娘脚下的娃娃是我们的长辈，那我当然就是根儿在这儿了，是不是？我是天津人，所以就很自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也和天津呢，就是我们天津周围啊，确实也这个就是拿泥做东西也是比较这个有他一个习惯，有他一个习惯。但重要的不在这儿，而在于就是说这个拴娃娃实际是一个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大家想，外来的人口都到这儿，有没有水土不服啊？有。于是乎，娘娘的这个医病治病在天津是最盛。你上全国去看娘娘，天津祈求这个最盛，因为当时天津有两个病非常麻烦，一个是天花，一个是天花，一个是孩子这个什么，就是小孩什么百日咳、荨麻疹，就这类的病，那时候就是说，好像老百姓就觉得躲也躲不过去。你想，连康熙都有这个天花痕迹，他在皇宫里都这么麻烦，你何况咱们老百姓呢？又是这么一个区域。因此呢，在天津给娘娘依附的这个治疗功能非常大，不仅大，还增了一个王三奶奶，是不是？实际这王三奶奶历史可并不长，她不是清末的啊，清朝末年，是吧？清朝末年。但是这个人呢，有一点那个好像是说俗了叫跳大神儿，说的这个严格一点呢，就是小病头疼脑热的还真能治，哎，然后呢他就开始游走，而且竟然到了北京，现在北京也有王三奶奶的这个痕迹，那天津呢当然最盛，给他专门立了一个，是吧？这就说明啊，他还有治病功能啊，治病功能。我们把这几个功能加在一起，我们反过来啊，回过头来再说马祖本身。这个马祖呢，应该是北宋年间啊，大约离现在1050年左右啊，那个时候出现。他本来呢，就是说是一个普通官宦人家的女儿，那大约到了2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啊，如果咱们按照这个说中国这个人成神的这个学说，很多这个神呢，他的年龄是很大的，啊，铁拐李了吕，这都岁数很大，哎，唯独他这个28岁就去世了，哎，很短的时间内，朝廷内外就开始加封，一直封到清末。竟然在他的娘娘前面36个字，啊，就是一溜啊，护国佑民，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娘娘，就是前面给了36个这个好词儿，最好的词儿都搁他的身上，这个就值得人们就是怎么回事儿？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人的善良，对人的身后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孩子呢，出生为什么叫林默呢？叫林默娘呢？就出生的时候不会哭，所以他后来他父亲给他起一个名字，以默字称之，叫他不会哭，多少有一点就是所谓有点个别奇特，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他呢，在稍微成年的时候，有一点那个像当地的那种带有某种，哎，这个巫的这种行为，啊，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哎，就是女子来看看病啊，助人为乐啊，人们老认为这孩子不简单啊，有点神灵，神灵。实际就是说呢，这里含着一种中国人的一种古代痕迹，尤其是在南方一带，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呢是神巫不分， 啊，就是我们的神和巫是不分的。而中国呢，虽然不是一个统一宗教的国家，却是一个多神国家，就是说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神，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神，是不是？我们梨园界就把唐玄宗算作我们的这个梨园界的神，那多了，神多了。咱们是一个巫，第一是巫神不分，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是多神。那么林默生活的那个时期呢，正是北宋的后期啊，朝廷呢又偏南啊，开始又开始往南了。虽然他首都还在北边，但是整个呢，因为外边这个异族战争使得这个朝廷的这个，但是宋朝又是我们封建王朝里边，就是说工艺水平啊，生活富裕啊，又是很著名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的航海和水运危险性极大，而恰恰林默呢就特别关心这些个海啊水上的这些人得病啊，或者说是身体不舒服啊，他特别关心。因此当他这个在一次这个可以说是救人过程当中，然后呢后来就去世了啊，这个人们就来怀念他，慢慢的呢就都对他有一种崇敬心理。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一个人生前善良而且做好事，而这事儿呢又符合当地的民风民俗啊。福建呢又是一个通海的地方，那么海上运输呢就那些人就特别的怀念他。这是首先有一个文化氛围啊，有了这个文化氛围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个口传的一些东西。而最大的一次呢，是他去世时间不长，恰恰也可能现在这不好说，反正就是对于这个林默的情况还是有些了解的一个官员，当时呢作为一个可以说就咱们管姑且管他叫做这个去朝鲜的大使吧啊，姓陆这个人，大约七八艘船，他是应该是个领导，就一块儿往朝鲜那儿送货啊，运送兵员和货物啊。没想到海上起风浪，顷刻之间就把几艘船给打翻了，哎，唯独他的这艘哎就是没翻。那么这种兴奋之余，他产生了一种联想，他就觉得好像有人在保护他，为什么别的船翻了我这船不翻？而且他于是乎就感到好像在他的这个桅杆上有一个红衣女子，注意这个啊，我用的话叫红衣女子，这跟天津还有关系，红衣女子好像在这发光，或者说在那儿护佑他。他回来以后就把这个事情跟朝廷讲，因为他是损失了他得报啊，他就讲这个我们有损失，但是我们怎么着，我是看到马祖了啊，看到林默，当时还不叫马祖，看到林默那个保护的我们。那朝廷当然很高兴啊，为什么？大家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管理呢，它有两个思维，一个叫做天人合一，这个咱们经常说，这个大家一说天人合一，中国人讲和，实际中国人还有一个思维讲序，秩序的序啊，所以才出现君君臣臣子子父父这样一个观。我们现在就是有的人就光说和，他忘了序。而这个情况呢在今天也有发展。你比如说我们都走路，咱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路口上你稍微观察一下，起码有四分之一的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红灯亮了自行车电动车照样走，他就没有序的概念。实际你在尊重别人的时候是尊重你自己，哎，没有。实际我们古代是双方讲的，就讲秩序，所以我们一言九鼎，那九鼎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权威的象征，那是有序啊。我们现在序就乱了，光讲和不行，和序是辩证的啊，辩证。所以在当时呢，就是说他这一汇报这个，朝廷觉得这是一种啊宣传这个好机会。当然那时候 科学理念各方面那还是很差，因为它毕竟是古代社会。但是宣传一下这个呢，挺很好。何况就是尤其他在这个船工，啊，这个渔民当中，这个马祖的这个影响越来越大，啊，于是乎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加封，啊，加封。所以什么马祖啊什么，然后一直从到天妃，不仅天妃还娘娘，都满了以后前面再加上什么护国佑民呢，一家加了36个字，哪朝哪代都加字儿，到清朝末年加到了36个吉祥字儿。这就是马祖一个简单的经历啊，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人到神的一个经历。那么由人到神它具备3个条件，第一，你这个人得有一定的这种，就是说怎么说呢，你得就说替老百姓，或者说你得替当地人民，你得做点好事啊。第二啊，这个有时候咱实事求是讲，有些事情上是有某种异常，你比如说他生下来不哭，你比如说他说自己是吧，这个好像能够给人治病，就是作为咱们说一说是不是在跳大神儿，这个实际过去咱们民间确实有这样的人啊，确实有这样的人啊，懂得医道啊，然后就是当然他怎么学那是这草药嘛，有的人可能就能接触到，来懂得医道啊，然后呢他又那么年轻就去世了啊，这都能引起人们的一些个关注，这是第一个要素，就是这个人得办好事儿，有一定的意向啊，咱们不否认，过去不敢讲这个，就觉得你说这人实际应该讲，就是有的人他有一种天生的或者某种情况下出现一些个异的东西，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东西，这是很可能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这个他和某一个群体的关系超乎寻常，他和哪个群，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漕盐两运，这个水运渔民这一块，这个因为他自小生活在这个泉州那一带啊，所以的关系很密切啊，很密切。既然有那么一个人很善良的来治病救人，当然就在船工当中，这是另外咱当时的行业，船工或者说渔民入出海的危险性是最大，啊最大，啊也可能就出去回不来了，啊大家都知道。往往越是面对着危险，我们中国人首先有一个很习惯的意识，叫做这个禁忌意识啊，这个禁忌和崇拜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崇拜它实际是对某种禁忌提出了一种自我的这种提示。举个例子啊，也可能我说的这些例子大家觉得咱们作为研究，我们过去现在也在开始着手，比如说鬼，大家一说鬼迷信，可是在迷信的背后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大家知道古代的妇女自杀率是很高的啊，因为她也没有什么恋爱这一说，稀里糊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嫁人了，好的当然好啊，先结婚后恋爱，那不好的或者家庭出现各种变故的，再加上我们的节烈观的这种制约，使得好女性实际就是受的这个思想这个意识压抑，那比较男性要大得多，因为毕竟咱们还是男权中心嘛。你要琢磨一下这吊死鬼的设计很好玩，那戴着一个高帽子是吧，穿着一身白，这舌头啊是特别长，红极了，它实际是一种警示，要完全说这个鬼啊就是说意思你不要轻易自杀，你自杀完了以后你那形象很不好看，它得用某种警示作用，我们不能一概说这，你比如说18层地狱，它实际警示你活着的时候你多做点好事啊，你做的坏事越多你就最后你就18层了，哎，再也回不到人间去了。这个我觉得啊，咱抛开它的恐怖以及玄而又玄，抛开它的吓唬人，抛开有人利用这个东西以外，我觉得我的这个观点大家可以接受，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就是说对我们所谓这个 天地人这个三界的设置，有我们中国人的某种道德规范，是吧？你看一个人去世了，我们总说是西方接引上天上去，没有一个人说你下去吧，没有吧？这道理就在这儿。为什么？就是底下的这个东西好多都是警告你，肯定啊，在警告你，嗯，在警告，是不是？所以他是这么一个。那么林默的这个事儿呢，他是受人推崇以后，他当然是往上啊，往上。那么朝廷在于关注，而渔民的这个和海运的这些人、水运的这些人，那又危险性很大。几个要素凝在一起，那必然成为一个人们崇拜对象。就开始，比如说弄个画像，啊，弄个泥像放在自己船里来祭奠他。一开始呢，这个马祖是一个区域神，就是在福建泉州这一带，并没有来源。但是随着大运河的个开凿，啊，这个元朝建都于北京，那么随着就来了。我们说呢，天津是运河驮来的城市啊。最近我们组织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啊，可能明年就能一本书就出来了。这个运河驮来的城市的同时，天津的海运也在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葛沽有这个可以讲全国第一的这种所谓娘娘銮驾啊，就他那宝辇。如果我们有的老先生可能想，可能不管亲看没亲看，可能听说说葛沽有，为什么？就是当年的海运进入渤海湾要往天津地区走的时候，第一站是应该在葛沽，那当时是我们的海口。而葛沽开始，我们天津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变化，就是我们有挠眼挠啊熬，或者叫熬眼，变成了晒眼，从那时候开始。而马祖就随着这个，就又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就来到天津，所以天津的这个香火就非常盛。当我们把这个解释清楚了以后，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看它这个定义。你看啊，群体团体和个人进行的文化遗产的实践表演及表演形式。当然马祖这不是一个表演，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实践啊。但是皇会它确实是表演。为什么天津的皇会就成为皇会，而别的地方这个就是花会或者叫庙会？原因在于，就是我刚才说的，由于我们是移民城市，来自四面八方，有各自不同的某种区域的文化背景，那么我可以搞这道会，你可以搞那道会，然后大家把这会合起来。所以花会的第一道实际是当时在娘娘宫附近的那管花会的，那是第一道，那他是调节的啊，就是然后开始，你看他的顺序是从銮驾开始啊，一层层銮驾，銮驾完了插挑子，插挑子完了以后开始是列队，列队完了以后是表演，最后是那种带有这种幽默性质的这个演出。我们天津曾经据统计达到100多道啊。1936年，就是天津想振兴一下自己的经济，征得市政府的同意，当时的市政府同意搞了，也就是说解放前最后一个也是最辉煌的一次，据说是120多道啊，120多道这个花卉。你通过这个花卉的组成，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娘娘的信仰啊，它不单是一种保护神，它实际还是一种生活神，就是说它对你的生活在起着一定的这种是协调和谐，这个甚至是欢乐的这种作用啊，这种作用。这是我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理解这个定义的第一点。第二点啊，一定要具有知识体系和区别于他人的技能，并且是拿得出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的。如果说我们前面是指的是团体个人具有文化遗产的实践表演和表演形式的话，第二个是非常重要， 一定是有知识体系和区别他人的技能，而且你能拿得出证明你那技能的实物工具等等。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龙顺荣，那已经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啊，100多年就是龙顺荣卞家，对吧？100多年历史，他的这个制药工艺是我们天津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中药过去是两大类，不是丸，就是制成丸，就是我们的这个熬制这中药，啊，熬制这中药，啊。当然了，还有膏贴的膏药，但不管膏药，实际是丸的一个平面化，但一样就是传统的药是这个。北京的中药是以丸取胜，那所以它的同仁堂啊什么以丸取胜，所以大家都知道什么，我们的什么清宫寿桃丸啊之类的以丸取胜。南方呢更重要的是熬，你看一看我们现在有些电视剧在表现南方人或者经常熬中药啊。唯独天津有一样，一个叫丁，一个叫滴，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说的带水的。比如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藿香正气水，再有我们的青盐滴丸，这是天津的。所以我们过去我还写过文章《天津卫药》，为什么？大家知道，龙顺荣是我国中药界第一个引进具有外国文化背景的一个化学博士来改制中药的第一家民族药厂，而且他做了这个就是所谓水儿和滴丸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水儿。我不知道在座这个咱们这一我不知道这个录音放不放啊，这个咱姑且是算屋里说的啊，出门我就这话我再追问我就说我没说。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没有，夏天大概恐怕都会接触到藿香正气水，对吧？如果你买的不是天津达人堂生产的，不管是味道还是一效力，都有一点好像觉得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我是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藿香正气水依然用的是这种叫做这个蒸汽制法，就是我们把药啊你气儿蒸出来，然后慢慢冷却变成药水。当然药是有成分的，有的药厂勾兑，这俩是不一样的啊，对不对？一个是我们蒸馏，这是一种工艺，一个是我勾，哦，这是醋，好，这是什么我勾，这是酸酸的。你要说它的成分跟这个呢，要从成分的角度讲好像差不多，它没出错，可是你要从工艺上讲它区别很大。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咱们同志们如果回到家里，你不信你查一查，只要你是一个那个保健盒，绝对是达人堂制药厂或者说龙顺荣制药厂的那个盒的药，那基本上都是我们天津独特工艺制成的。所以藿香正气水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是个战备药，就是当一旦就我们出现了某种就是说不舒服啊，或者说是普遍的闹肚子啊，是怎么的？那都得要喝一喝这个啊，喝一喝这个。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工艺具有一定的知识体系。刚才我讲了，比如讲这个，还能区别他人。那区别他人，比如说这黄桧，你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去，它没有天津的严密，没有天津的有意思。当然现在这个风俗已经没有了，过去如果两波黄桧碰在一起了，天津人的特点就出来了，马上这鼓点儿就不一样，双方在那实际是在比技能， 然后准有一个穿着整齐的人双方互递帖子，哎，表明咱们过了，过了，哎，然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哎，这就是天津人，啊，你跟我见面，咱们得凭点本事，是不是？如果你戏送二五眼，你就别在我前面比划。这个看着好像无所谓，但体现了某天津人的某种风格、性格和他的一种民俗，啊！你想这么多会搁在一起，而且有秩序的在这出游啊，从娘娘宫出发，围绕着四城转一圈，然后再转回来，就这一转，100多道会，你想想它一个什么状，什么场景？它既和马祖出巡有关系，因为它是以娘娘的銮驾为起头，同时它又带动着人们在想着这个娘娘的这些个就是说安民护幼的这种思想的精神的这个像啊，同时它把你整个的这个经济文化给你带动起来。往往皇那娘娘生日出游或者是巡游的那个一块儿，也往往是宫南宫北故意街大胡同那一带是商业最好的时候啊，商业最好的时候，也是人们啊最和谐的时候。试想一下，到现在我没查着，也可能我这个资料少，还真没有发现在庙会巡游时候吵架斗殴的，没有这个资料。不是说没有，反正这个资料我没看到，至少说明一个事儿，大概很少啊，很少啊。你比如说我在今年这个就是娘娘巡游那几天，我到葛沽跟着旅游局的人去考察一下，那么大的一个小镇子，街也很小，它因为也算古镇，那一道一道花卉非常的清楚啊，在那个期间好像没有什么。哎，另外我曾经在正月16的时候考察过河北省的一些个这个民俗活动，那个党支部书记跟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话，他说我们这两天我们又高兴，我还感觉是安全的。为什么？只要这个就是所谓农村的这个活动一出来，没有吵架的。而最后那道席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村里的16的晚上他要出一道席，这个席是以什么为主呢？以14、15、16的上午大家往那个神灵面前送的那些贡品，以这个为主，分成若干份儿，如果是菜就烩成一个大菜，然后一人一碗，一人一碗，一人一碗，那一溜。但是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只有男人坐在那儿，就即使你才一周岁，你可以在坐，可以在那桌上，女人不能上前。这当然这是一种男权社会，但反过来也证明他那很有意思。你琢磨去吧，他这个民俗民风很有意思啊。他只就是说在这一天，我们祭拜神灵的那一天，我们大家应该是同乐啊。当然他长幼秩序也很清楚，都那个时候总是族长或者村里有威望的这个所谓火头或者叫社头，哎，他们来负责这些活动啊，这些活动，这是都说明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要看他的这个团体个人的这文化遗产的实践表演和表演形式，第二个就要一定要具有知识体系和区别于他人的技能。你看看天津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条是我们评选的关键。嗯，京东大鼓你说不过董湘坤啊，董湘坤又呢是代表了京东大鼓一种发展方向，传承有序，那必然是是吧。我们天津的京剧不比不知道，一看就知道那个味儿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天津的京剧那是我们的文化遗产。那这是讲的文化艺术，其他方面也是一样。泥人张从活泥素胎到最后着色，它一定有它自己那一套，它和惠山泥人就不一样。 啊，会啥泥人不一样。但是现在这泥人呢，不客气的说，我们有点走这个就是制造化的这个路子啊，多少那个胎有点是扣出来的啊，不是捏出来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最近我们也在研究一些事儿的时候，就特别重要提出这个问题，这个是不能走忌的。我们讲的非物质文化，也一会儿我要讲，非物质文化有它特定的东西，哎，你不能光是表面像啊，不是说弄点肉馅捏出来就是天津包子，不是那意思，也不是说这一包子卖100块钱一个就是天津，就是一定是传统包子，也不是这个概念，不是啊。我们讲的是具有知识体系和区别他人的技能，并且拿得出工具、实物、工艺品啊。你比如说我这制药，这个制药的这个流程，这个蒸馏罐，那现在你可以去看到龙盛荣的那儿看，还是那些个罐，只不过它的罐体产生一定点变化，改成不锈钢的了，那更干净，更好了，但是它的流程是一样的啊。天津白酒我们讨论过一件事情，当然天津白酒没定下来。天津白酒曾经在50年代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全国白酒第一家叫做淀粉浮沉法是天津发明的，所以那时候的直沽高粱那是最有味儿，就是制酒过程当中有杂质，过去我们杂质是沉淀啊，沉到一定程度啊把它倒出来，天津不是，它加了某种淀粉搁到酒里头，使这个酒味道非常之纯，当时那个工艺是天津的啊，是天津的。所以那一时期如果咱们有些老同志也喜欢喝酒的话，都可能会怀念50、60年代天津的白酒，那应该是一家，后来不知道为嘛让蚌埠白酒给冲掉了，哎，就山芋干酒打败了粮食酒，这就是可能是价格问题了，它不是工艺问题啊。这是讲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一定要注意它要有知识体系啊，要有来龙去脉，而且要原汁原味，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物非物的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啊，一定要随着时空变化、自然条件、人文风貌的历史变化而能代代相传。那这是第三个啊，你看啊，一个是它首先是团体的和个人的一种实践与表演，第二个它一定要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区别他人的技能，第三个它一定，我们简单说要代代相传，这才叫非遗啊，这才叫非遗。你比如举个例子，我经过一段研究，我炒出一个菜来，呀，那味道好极了，这不是非遗，这是偶然出来的。啊，为什么烤北京烤鸭就是非遗了？那你要倒它的历史很长，好几百年，而且它那烤制工艺别人还不好弄，它的炉温、它的这个材料等等等等，哎，它有它的一套，它选什么鸭子？啊，哪个月的鸭子最好，哪种鸭龄是最适合，软嫩程度，包括它的刀法。咱们现在也吃烤鸭子，你看咱们现在的烤鸭子，反正是个鸭子都往上挂完给你烤不烤，反熟了，然后就靠那个调料来刺激你，实际这都是一种外化。我们现在这个做饭就经常是出现是本体不足，靠调味弥补啊，到这饭店一口，或者是色味相识俱全了，是，但是那个本体你没弄好，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糊涂观念，我们有往往对这个代代相传呢搞不清楚。我们现在比如说天津呢，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比较短，我们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清中期以后啊，100来年呢、啊，200年左右啊。但是呢也不影响你啊代代相传。比如说杨柳青年画，它你去倒，不管是霍家还是什么家，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传承系列。最清楚的就是泥人张啊，从张明山开始，一代几代，一代四代五代，当然后来它由于种种原因反产生一些变化，形成泥人张工作室了，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它的排序是很清楚的啊， 我们为什么有的皇会就给定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河西的青银发鼓就定了，有的就没定，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人家能说出我这发鼓怎么回事，我这曲牌哪朝哪代哪朝哪代哪年代的这曲牌，咱们有的呢也挺热闹，说不出来，就感觉你在传承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啊，存在一个问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这个传承它就有两个观念，一个你得保持一定程度的原汁原味儿，你传嘛，对吧？原来那个味儿你给传来传传没了，传走去了，当然你就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持原汁原味儿，同时呢也兼顾一点点当时的历史变化，那兼顾一点，你不能说一点不顾啊，不能说一点不顾，对吧？比如说我们过去吃饭啊，可能就是现在都叫满汉全席了，那明朝绝对不会出现满汉全席，因为它清朝以后才出现的满汉全席嘛，是吧？它那个满族的一些风物食品，比如萨其马之类的，它就进来了啊，进来啊，这个东西它也有一点啊，这是第三个概念。第四个概念，一定是在传承中有内容与形式的认同感、历史感，并在认同中促进多样性和创造力。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它自身要有它的一个过程。同时在接受上，比如咱在座的人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受者，你必须得认同它。这个马祖在天津的认同程度非常高啊，你可以从它的香火就可以看出来啊。每到这个马祖的这个娘娘的这个祭拜日的时候，那真是啊很多很多人啊，院子里头都站不开，都得站到外头。他的认同感啊，天津有两处的认同感最高，就是一个是马祖啊，就是娘娘宫，一个是大悲院啊。这个认同感是很重要的，你如果你搞出来东西我们都不认同你，你这个的也成不了非遗。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个文化现象，这个粉丝不成非遗，哈哈。你说今天我喜欢这个影星，今天喜欢赵薇，明儿我喜欢别人，这都成不了非遗，还成不了非遗。为什么呢？他这个认同感不是随着历史深化而哪个时期都认同，哪个时期都认同，他只是一阵儿的，是时尚性的。我们讲的不是时尚性，我们讲的是历史感觉，就是说它具有一个长时间的，而且是代代相承的感觉。换句话说，比如举个例子，啊，我喜欢马三立的相声，马派相声现在已经进入了，我喜欢马三立的相声。可能从我爷爷那儿就有人喜欢，就我的爷爷就喜欢，我的父亲也喜欢，我也喜欢。我从欣赏者的角度来讲，他的感觉就是历史感，是吧？就那个逗你玩仨字儿，就值得研究。别人说不出来，侯宝林也说不出来那种文根的这种逗你玩。侯宝林是火爆的，啊，这个讲究脆口。马三立不是，你听马三立的相声，坐不住的人还听不了。哎，他那81层楼，你看吧，嘟嘟嘟嘟嘟嘟，且在那儿嘟嘟了，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最后一句他告诉你了，哎，我没带钥匙，我已经爬上81层了，没带钥匙。这样的一种生活落差，那是老先生从生活当中总结出来，放到一个小笑话里头，啊，放到一个小笑话里头，这就很有意思，啊，这就很有意思。至于那挠挠，那估计超过他的这样的段子大概没有了，啊，痒痒难受啊，这样偏方，一层纸、两层纸、三层纸、四层纸，最后一小纸条挠挠，解痒的最好办法就是挠挠嘛，是不是啊？谁痒痒的挠挠，那比药还利索了。所以他来这个你就讲吧，我们生活当中那个假装郑重的东西太多了。你说实话反而有的认为你说笑话，有没有这现象啊？有。哎，他恰恰用那么个小段子出来，这就促进了我们的多样性，实际更重要促进了我们的创造性。 我们为什么说有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热闹归热闹，创造性不足？道理在这儿。我们曾经有个争论，到底咱们一个著名的包子能不能进入，有个争论。如果我的记忆啊，我不说这个事实，就是我的记忆如果没错的，他肯定不是第一批。为什么？就是这意思，就是他现在还保持不保持原汁原味儿？他的创造力是离开了原来的创造，还是在那个基础上的创造？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后来呢，我们定性很准，就是他制作包子啊，至于他炒菜呢都不算啊，不是说在这个名牌下所有的东西都非遗了，不是这个意思。他这制作包子啊，圣西服的帽子，大伙儿都说圣西服的帽子好。圣西服的帽子，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他那制作工艺。圣西服的帽子名气最大不在咱这儿，在到现在为止仍然在西藏，就是我们制作帽子那个毡帽啊，那个毡，它就是有它自身的工艺。嗯，什么时候什么厚度，怎么擀这个毡，这个毡在什么样的热力和压力下成一个帽子的形状，然后怎么给使它最后形成一个毡帽，它不是很简单啊，好几十道工序了，这个毡帽才出来，所以才能做到轻便不变形不褪色，它有它好多的。所以圣西服是它的帽子，老美华是做的那个鞋，尤其是当年小脚鞋，这个大家是不是，它是有它特殊的这种工艺，这种工艺带有某种文化的创造力啊，文化的创造力。你像你学人家那没戏。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重视我们的文化创造力。我们现在啊，大家这个都知道了，就是我们是制造大国没问题啊，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事儿。我如果我们在座有的子女在国外学习或者在国外工作啊，这个逢年过节高高兴兴回来了，总得给你带点礼物吧。很多有这种情况，打开一看 in China 就是中国造的，对吧？就换句话，绕了一大圈从那儿捎回来，结果还是中国造。但是造的再好，它的产值并不高，含量并不高。为什么？就是它的创原创性不在你这儿，你就是个制造嘛，顶多你比人下点功夫，再加上咱中国人聪明啊，而且细致，再加上我们的劳力整体上，我们的劳力这个酬金又低，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制造大国。可是这个制造大国不是创造大国。如果我今天说这个，我给大家再稍微的支出一点，举个例子，在座的恐怕都看过动画片，我不知道别人，反正只要是老版的《大闹天宫》，就我这个，我今年已经65岁了，我照看不误。我怎么看怎么好，我怎么看看不上日本的动画片，他光局部动肯，眼睛动肯弄肯，然后就什么就弄个机械猫之类的，啊，美国的动画片又节奏过快。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动画工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被所谓卡通工艺代替，于是都学那个变形的那个东西。我始终对这个还是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老认为那不是中国艺术的传统，不是中国艺术的传统。中国艺术的传统应该是啊，具有我们民族风味的一种创造啊。你想我们在几百年前就能创作出世界第一部真正的魔幻小说《西游记》，是不是？那现在闹的我都搞不清楚，唐僧能谈恋爱啊，孙猴子的本事比不上猪八戒，现在这猪八戒变成了一个主角的主角，还阳光灿烂。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不明白，下边我就要说为什么，这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刚才我已经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它是带有系统性历史感的，哎，它要有传承有序，而且我们在认识它或者说享受它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历史，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重视这个东西，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是对应的，对吧？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是一定要有载体，载体比如说独乐寺啊，是天津最古老的寺，而且他也准备申报啊，他也准备申报，那你看他是物质的啊，很巍峨的在那矗立着。故宫大家都知道已经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那它有一个故宫在那巍峨的存在。丽江很美丽，那丽江成为一个既有人文又有自然环境的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小城非常好，是吧？非物质文化遗产肯定不是以物为依托。联合国第一次或者第一批认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昆曲，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个重要的特点，它往往是一种人的传承，它不是依靠这个物件传下去。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文物，说我这看这个文物啊2000年的，或者我这文物是怎么回事，它是靠着某种人的一种人脉来传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简单来说，它是靠人脉，靠人的区别于他人那种独特的东西来传递，这才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刚才给大家举例的昆曲啊，它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有它的一套演唱方式，它有它的曲牌，有它的这种表演的这种要求，所以昆曲成为中国最古老的这个戏曲艺术，因为它早于京剧，早于其他艺术啊，早于，所以它首先说的是它。那么它就有两个区别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是以人脉人的记忆为中心，物质文化遗产是以那个实体为中心，这俩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不要物质，一点都不要，那不是，它也需要某种比如工具啊，某种东西。你说昆曲它不也在一定的舞台上演出吗？啊，有人说比如过去说一个演员会耍扇子，能耍多少种，这属于比如说川剧变脸，有的要变几十张，瞬间就变一张，几分钟下来就几十张，你说他制作那个变脸的那个材料那不是物吗？是物，但是这个物主要是服从于他的这个表演，服从于这个人脉，这个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标准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和移动不移动有关系。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不能移动的，你不能说我这娘娘宫这庙随处搬，啊，不可能，它就在那儿了，它就在那儿。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移动的，所以咱们天津的马祖文化定成两个非遗项目，第一。是它的祭拜形式，这个在天津是全国都很有名，就是我们经过整理挖掘啊，从这个清朝以后，我们在这个娘娘过生日，所谓娘娘诞辰那一天，我们有一套形式，这套形式呢经过挖掘，再经过我们今天的整理啊，把一些个不必要的东西就稍微的修改一下，把它的精华集中起来，啊，比如献五谷， 献菜蔬，献三牲，就是牛马羊三牲，以及他那个三跪九叩的一些仪式，它是以表达人们的一种心灵，啊，一种心灵。我为什么说它是非物质文化现象？一个是它是一种文化表现，它不是物质的表现；另外，它是这个能移动。那这套仪式只要在合适的空间里头，也可能我们在另外一个娘娘庙上庙前也可以把这套仪式做了，是吧？所以这个移动不移动也是一个区别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这是第一。还有一个一定要明白啊，非物质文化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内涵外延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递是一种文化精神，没有精神的不能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能都听过百家讲坛啊，有一个叫王立群的讲史记啊，这都知道。实际王立群真还是我的同门师弟，我本人就是河南大学毕业。他讲了那么一个东西，我就不同意，我几次表明我的观点。他讲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他用了四个字儿，我就非常不满。他认为啊，司马相如在这里头是劫财又劫色。我不知道在座是不是听了这一段啊，这绝对不灵。司马相如很聪明，由于他的这个是一个有文采但是很落魄的一个书生，想求得这个卓王孙女儿的这个爱情，差距很大。因为卓王孙在当地那是一个钢铁大王啊，就按今天的说法，就是说他是制铁业的巨子，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叫他钢铁大王。你想他要跟他的女儿要想获得他的女儿的关注，费点劲。就像我们今天如果两个人差距过大，你想两个人走在一起，他总得要创造一点条件。结果他利用了一个机会，正好他的朋友呢在当地担任当地的地方官员，而这卓家呢要举行一次宴会，要是正经的发这个请帖呢，发不到司马相如呢，啊，但是因为他这朋友，所以他进去了，所以才出现后边的什么秦挑啊一系列的那种爱情故事，他是这么见的面。这里只能说，司马相如为了爱情，使了一点小计谋。那您，我追求一个女孩子，我使点方法，这是绝对可以的。这不能叫做劫色，这怎么能叫劫色呢？劫色这个词儿，那你不是瞎用啊。咱们可千万注意，比如举个例子，这又说远了。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遇见没遇见这个情况。我就遇见了，有一次某种原因，电话局呢就产生了一点问题，其中有一个很不大的孩子，应该算我的至少是儿子辈儿的，不太大。哎，说着说着来一句，那个我们卖你这手机的时候啊，虽然是后付费啊，但是你没有诚信记录，我们就给你划入不诚信的这块。我说你再说一遍。他又那么说，我说孩子，你这句话前半是对的，不管你这霸王条款怎么着，你前半截还是有情可原。我后付费，没错，我现在还没到一个月了，你现在已经停我的机了。你说我是后付费，我现在可以给你钱，这没问题。你说我有不诚信，我得跟你理论理论，或者把你们领导找。他不找，我说好，你不找我找。 归去我把这事儿就闹到他们的那个这个有关的一个部门里头，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绝对不是为我自己，我这事儿已经解决了，他就是由于误操作，我没到那个使用期限完结，他就告诉我你已经好像日子已经过了，我说我就要交钱就完了，这不是很简单。我说你们电信部门是一个部门，你们都是机打的材料，你要说人家不诚信，我说这可不是个好字儿。本人不知道，到你那儿来个不诚信记录，我这还了得？我说你们可千万，尤其你们的营业员，这仨字不是瞎说的，诚信不诚信，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底线。你说这人不诚信，这人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什么骗子之类，就往那儿走了。我说怎么能这样呢？你是国家的一个重要部门啊！对对对，但是您张先生您说的对。我说我不是为我自个儿，我说我这问题你解决了，但是你这句话我是冲你这句话来的，对吧？这就是说明一个问题，你上来就给人断语劫色，刚才我说了这不是，对吧？这不是劫财，这事儿也不对。你想一个大富翁的女儿，大富翁把女儿，就是说这个女儿当然是自己跑的了，是吧？人是自由恋爱嘛，他爸爸不同意，他跟着司马相如就走了。走了以后日子过得很不如意，很不如意呢，他父亲还扬言说那意思就不成这个那个的。结果这个卓文君商量一个办法，就在他们家豪宅对过盖了一个小酒馆，哎，然后等于女儿女婿在冲着这豪宅卖酒，所以他父亲就觉得这是对我有意见了。后来经过沟通啊，然后说要给他女儿一定的财产，再加上这个司马相如的才华日益显露啊，最后做到了这个应该说当时汉朝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官啊。至今我们如果翻翻古典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三都赋啊，就是赋这个体那就是从司马相如那儿来的啊。这怎么能叫劫财呢？这是一个问题，入词不准。更重要的，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就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是有核心概念的。这个核心概念我们也可以叫做原则，这原则是不能突破的啊，不能突破的。比如说我看过一个香港电影，梁山伯祝英台，梁山伯会武功，那祝英台能穿房越脊，你这还能叫梁祝吗？对吧？梁祝的基本美学是凄苦的爱情故事，你把它变成一个武打闹剧，我们的体系就冲乱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就乱套了呢？乱就乱在这儿。我始终主张，不管我当文学所的所长的时候，还现在我是退了，再搞一些什么，我就坚持一点，你必须得把这个底儿你给我讲清楚，讲不清楚你就给我一边站着去。我这人就讲这个，变化可以，你不能变的，比如举个例子，咱就说的是例子了啊，如果变得爹不是爹，妈是不是妈，孩子不是孩子，那行吗？那个，对吧？那基本不就乱了吗？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既讲和谐，你还有一定的秩序。你说秩序不合理，我可以改，可以调整，但是有些秩序是合理的。再回过头来，咱说司马相如这件事儿，这是中国古代几大爱情经典之一。啊，就是不要门第，不问贫富，只求才华，只求两个人的真挚的爱情。因为有一段事儿，司马相如有点当官了嘛，身边是美女如云，有点乱。你们如果要翻翻这点能翻出来。卓文君写了一个转圈的诗，那就是后边咬前头的，这转圈，实际就是表达他的一个对司马相如的怀念和劝诫，说你不要忘了我们艰苦的时候。哎，从此司马相如不近女人，就是不接近女人，安安心心的和 卓文君来过日子，这是一个很好的爱情故事，结果你一个劫财劫色完蛋了。所以人四川人不干了，我们四川也是靠这个卓文君司马相如这个爱情教育我们的这个孩子们，这个怎么重视这个，别强调什么门当户对，别什么这为了财这个啊，结果你来个劫财劫色，四个字都把我这2000年的历史都给否了，这就不对。所以我就不同意他这个点啊，就不同意他这点。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文化是有它的特定内涵，而内涵是有底线的，换句话是有原则的。比如说天津的中药讲究是真材实料和商业诚信和工艺的那种不变更啊，我可以从一个钢罐钢变成不锈钢，因为我为了干净，但是我的蒸馏法是不能废弃的啊，不像有人那儿对啊，也是不是那样的。这就是一个商业原则，商业原则。我们搞文学评价一个作品的好坏，我觉得还得坚持三条。第一条，它对我们这社会有没有好处，这是肯定的，我们还不能否认这个啊。我写了一个乱七八糟把这社会搞得一塌糊涂，然后你说它好，那怎么能说它好呢？那这个是不能，就是说社会的这个好不好，你对社会有没有益，是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得有点技术吧，换句话说你得有点这个表演，你得有表演才华，写作你得有点写作能力，而且你能写出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来。比如说我听台湾诗人给我念了一首诗，大致是这意思的：我穿上了一双新鞋走在街上，突然摔倒了，我发现鞋带松了，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好诗，就那么几句。我们社会上有多少自己把自己绊倒了的事？穿新鞋绊倒自己，是你是焕然一新，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你把自己给绊倒了。所以人生挫折首先从自己这儿查，你先别找别人。咱们现在坏了，年轻人这跳槽跳得我都晕，他哪儿都不满意，那哪行去？他是一个双方这种互识的过程。我在这儿老老实实干，这个老老实实干就得有一定的时间，我不可能干俩月我人家就了解我，也可能你得坚持一年两年，在这一年两年当中有可能不和谐，有可能种种原因，甚至你越有才华有的人越嫉妒你，这事儿都有。但是我相信总体上你要是有才华，你是肯定成，你肯定成，不会不成。往往就是埋怨别人的总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是吧？这是第二点啊，一个对社会有用，第二你得有艺术的创造力，得拿出点新鲜东西来。第三最重要的，我始终坚持这一点，就是中国人的审美那是不能轻易的否。为什么中国人尊崇马祖？除了他的善良，除了他的这种解困救济护佑百姓这一系列的玩意儿，关键他符合中国美学。中国美学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女性之柔美。你看吧，我们的四大民间故事全是女性为主角啊，哭长城是吧，花木兰是吧，梁祝是吧，白蛇传是吧，都是以女性为主角。 有人说了，中国社会刚才我说了，女性受的限制特别多，可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女性多，女性一方面就是我们为女性呼喊，一方面我们确实中华民族的女性她的这种柔美啊，她的那种任劳任怨，那是普遍的都得学。第二，中国人一个最大的这个区别于其他人的这个意识叫做水意识，这是我说的水意识，说女性与水，这是中国人的美学核心。水是什么？水有一个重大的特点，柔能克刚。你看着啊，它的平静之极，它猛然要爆发一下，那都是泥石流。不要以为中国人好像，我们中国人的骨气往往是柔中带硬，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你比如我们武术总是要礼让然后才出拳，不像那外国人家好家伙就、不是这样的，对吧？这就是我们一些基本美学，你把这个如果一个人打乱了就完了。可是你要保持着这个就是好东西。比如说孙犁先生，你翻翻孙犁，我就是通过孙犁先生我才谈中国美学是女性与水。你看孙犁先生的书也是女性为主角，不管是荷花殿呢还是什么。你二一个你看啊，男的也叫水生，你看孙犁描写水的段落，他的优美，他对中华民族那种热爱都在他描写水的，而我们中国人描写水的诗特别多，特别多，不是山就是水，这是我们的基本美学。反过来，你再看我们今天的电视剧，嘛美学呀，那乱了，是不是这道理？那坏了，那乱套了，啊，乱套了。那么这种乱套就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所以我们要如果从非遗的精神角度来讲，就区别我们什么是非遗，我们怎么爱护这个非遗。同时我们要认识现在的某些文化现象它可能成不了文化遗产啊，成不了文化遗产。我们每年拍大约1-2万集的电视剧，播只能播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浪费不少了，就播的这一部分当中，那个记不住的也多，那记不住的也多。换句话说，对中华民族有影响的作品仍然不多，而今天我们的文化艺术最需要的就是创造力。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创造力，还保持下去，那么我们的这个文化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啊，最后我再讲这么几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啊，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自己的啊，或者不脱离民族自身的生活生产方式啊，你区别于他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到俄罗斯去这个转了转，在俄罗斯我在一个港口城市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俄罗斯人是个上下班的时间呢是非常之严格，反过来就变成死板，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曾经就出现在港口出现的事儿，他是12点下班，正好这个大抓子抓着一个物件呜升到高空，正12点呱打铃12点，你要咱们就是哗得运下来，他不就在那儿吊着，他吃饭去了啊，一个小时也不是一个半小时过来，他在那。当然这里头就产生问题，万一要刮风，万一出事儿，这不是事儿吗？哎，但是他是这个，他是这么一个。中国人好像没有，我们再有原则灵活性我们还是很突出的，这是一个例子。比如啊，我到过的那个城市特别干净，可是你仔细一看，那个草皮 就是草皮啊都倒伏了，就它不修剪。但是你拨了拨了那草皮，没有烟头，没有什么塑料袋，没有纸屑，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俄罗斯人的干净是保持出来的。咱们现在的城市投入的成本很高，咱们一个城市的投入成本很高啊。因为什么？你看吧，你越是好东西越容易越让人砸。你海河两岸多漂亮，海河两岸的观景灯也砸了不少，连狮子林桥的那个铜饰品都往外闹，这个就不对啊，这个就不对啊，这就不对。当然我们不说他，我们还回过头来说马祖。这个马祖的出现和马祖的信仰是我们民族认同感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代表了我们女性啊和这个女性与水的这审美的一个典型代表。它由人变神，由神在普及社会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啊。它不是宗教啊，马祖不是宗教，信是归信，但是它不是宗教，它没有严格的什么教诲，没有那套什么仪式，那没有，它就是一种信仰。大家都在马祖下，马祖大家庭。所以你现在你要到台湾东南亚一带，你一提马祖都有。现在那一带的马祖信仰比咱们热闹啊，台湾的那马祖庙就遍地都是啊，遍地都是。这是第一。第二，它也是一个非遗，也是一个民族个性审美习惯这个活的体现。因为它一直传递到现在，已经没有的都不算，它一定是传导到现在。它是我们的审美，是我们的民族的一个活的体现。你能从这个非遗的东西当中看到很多啊，看到很多啊。你比如说天津相声，那就不一样，那就不一样。拿现在来讲，比如说这个魏文亮就是天津相声代表，他有那个天津的那种脆劲儿啊。你比如说王文元啊，王佩元啊，常贵田长期在北京，但是你一听他是天津相声啊，代表天津人的那种爽朗啊，爽朗。有的一旦离开他就不是，尽管他是天津人。比如说我们某什么什么演员啊，非著名也好，什么演员，他就不能称作是天津相声啊，因为他过于的在三俗的擦边上来讲东西，这个是不行。我倒不是因为最近他怎么着啊，我老早就写文章，我就在谈这个事情。第一，你不能过分的拿对手开玩笑，他的搭档在他的嘴底下那就完蛋了，爹妈也不行了，家庭也不行了，反正你怎么胡说就怎么数的。你看天津相声大概没有这一套，他可能是说啊，我遇见你爸爸了，你最后我你怎么得给我穿衣服，或者你光着了，这个道德都可能，但绝对不会那么糟践人，这是一个对对方不尊重的表现。相声再开玩笑必须得尊重人，这是我的美学原则。艺术你首先得尊重人，你如果不尊重人，对不起，你再棒我就不服你，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一定要有这个传承人，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条件啊，传承人啊。比如说天津的京剧啊，这个李荣威啊，这是传承人啊。你的王玉宝天津石料是吧，董湘昆啊，京东大鼓，你得有传承人，还而且还得传承有序。我们现在好多人不太明白这个事儿，往往啊 对人不重视，这是不对的。比如说你这个食品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就得有这个，谁创造的，谁传接的，今天是谁在主持这件事儿，他有没有徒弟，他有多少带徒弟，你这事儿你得清楚，你这才能叫非遗啊。不是说我有个牌子就叫非遗，不是这概念啊，不是概念。也不是说我这产值很高啊，我这产值很高，我一分钱东西我能卖出一万块钱来，不是这概念。如果按照我的看法，比如说咱们电脑当中的那个操作系统，这辈子也成不了非遗，因为它是一种完全是一种就是说是一种工业化的程序啊，它不是人，换句话说不是以人为代表，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最后一点，口传心授还是我们的核心，还是我们的核心，这才是非遗，因为它最脆弱啊，它的这个传递啊很脆弱啊，不像为嘛我们现在举个例子，这是另一个课题了。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进入了复制时代，复制就我们这行来说不是艺术啊，你一个歌曲我给弄100万张盘那个盘，这就成不了艺术，它就是一个音乐，我听听而已。真正的艺术你站在台上给我唱，是吧？根据你的情绪，根据你的环境，你能达到你的最高水平。所以李光羲才是艺术家啊，那个只能叫做是什么什么歌手，或者说什么什么靓女，他俩是有区别的，有区别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咱们如果有兴趣翻一翻金唱片奖的得主，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红越来特别红的所谓的流行歌手大概没得过金奖，就那金唱片没给过。反过来马三立啊什么关牧村的到了那张，这就说明问题了啊，说明问题。所以这个正是因为口传心授比较脆弱，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一点说呢，天津是一个啊非常优秀的城市，我这不是自卖自夸啊，我在外边转了好多年，确实是它有那么三个优势。就是天津这块土壤是一块活跃的土壤，只要给它阳光它就灿烂。我们在近代有全国100多个第一，如果按照我参与的那本书，这个呢是100几项，有的人说呢是112项啊，不管多少项吧，反正上百项的全国第一。这些全国第一在当年都是了不起的事儿，比如说宁园百年第一个植物园，比如铁路是从天津开始，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往上海去方向的这个铁路不是今天这个词儿，不是叫京沪线，叫津浦线，这个大家我没说错吧啊，是天津到浦口然后轮渡再往南走。那么天津为什么这么一个城市竟然有三座很有意思的火车站，东站叫老龙头，那原貌看不到了，北站能看出来是清末的面貌，那是袁世凯说了我不从租界地走，我走我们中国地，大家都知道河北这是中国地啊，是吧？然后呢我们重要的一条线当时由德国人来建造，所以我们的西站是德式风格。天津是铁路地，第一条电车道比国电灯房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是我们天津的第一条电报线，那李鸿章开通的电报线， 天津。更重要的是天津的教育，第一所大学真正的国办啊，不是升级的，真正的国办，天津大学，过去叫北洋大学，第一所著名的私人学校南开学校。而且我们是配套齐全，我们有习艺讲习所，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培养小三门老师的啊，音乐体育这个美术，就是中山公园那一带。我们有河北女子师范学校，就是邓颖超毕业的那学校，就是今天的天津美院，对吧？我们还有水产学校，就是现在河北的水产千街，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是配套的，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甭管哪个城市今天它多牛，它牛不过我这儿。但是我们的挖掘是不够的啊，我很多人不知道，有时候我给学生讲课，有时候我给一些年轻人交流，张老师您说这是真的吗？我说要不咱去咱转转，是吧？咱转转。如果今天我们走在中山路上这条百年的大马路，你看吧，从金刚公园到北陵公园，一条街上有三个80年以上的公园，我们的造币厂也在那儿，我们的制药厂也在那儿，啊，这一条马路就把这个近代史100年就给浓缩了，这都天津的优势啊，优势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啊。最后祝愿啊，在座的同志身体健康啊，谢谢大家。